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8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日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在中东有两粒定时炸弹同时进入了倒数，第一粒瞄准川普本人，第二粒瞄准伊朗核设施。他先看了第一条的机密情报。伊朗国际25日报道，一个针对川普的悬赏网络已经启动，大批伊朗人正遭到手机简讯的轰炸，招募他们参与这项针对美国总统的天价暗害行动。这个可不是什么简单的网络情绪发泄。活动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网络注册，第二步是用简讯确认参与，第三步所有的战术协调都转到了伊朗官方允许的通讯平台努比卡。努比卡在境外没办法访问，是一个内部黑箱，也就是说这个悬赏清除行动是用国家级的通讯平台进行操作的，背后有政权力量的推动。据报已经有29万人报名，地下悬赏总金额已经达到了2500万美元。在揭开德克兰高层目前真实处境之前，请你记得订阅，按下个钟仔，这样你能够在演算法入面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为硬核的地缘情报推演。同底层的这一股狂热形成绝对反差的是伊朗高层来的东西。资深伊朗分析师巴拉扎达的以色列14频道披露，德克兰领导层严重分裂，关键矛盾是几时和川普交涉。议长加利巴夫主张亲友筹码赶紧谈，否则政权要他们。革命卫队主张拖，等油价拖在美国再谈。最关键的是在导弹和核浓缩这两项核心问题上，哪一派都不打算让步。巴拉扎德直接下结论说完全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个亦都是目前以色列情报圈的想法。伊朗的挨打，经济的崩溃，领导层分化，但是核心立场的软化。据耶路撒冷邮报最新的披露，在开战前夕，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向内阁提交评估，要伊朗政权更迭，最少有1年的时间。不过呢，前线不会等1年，川普25日再次出手。川普公开嘲笑德克兰高层现在没有开会讨论哪个砍接最高领袖，所有人反应都是多谢，我不想当。川普跟着补了一刀，我们一直没有关注他们的言论，我们听得明明白白。这两句说话释放出两个信号，第一，美国和以色列情报网已经渗透到冯德克兰最机密的高层会议，川普知道入面每一句话。第二，在美国的定点清除威胁之下，伊朗最高领袖变成左的人敢坐了位，但是川普留了一条路。他说，我们其实正在跟正确的人谈，他们渴望协议，哪个他跟川普谈，哪个就是那个正确的人，美国就会扶植哪个敢掌权，川普用谈判的更换伊朗政权。在与此同时，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联手向德克兰放烟雾弹，川普扮和平嗌谈判，内塔尼亚胡施压，下令以军捉紧时间在48小时之内竭尽全力狗打，结果是德克兰左右为难，摸不清到底美国和以色列不是分裂，川普的谈判不是烟雾弹。而时间呢，正在度进入倒数，内塔尼亚胡给了48小时到周四就结束了，川普暂停打击伊朗电力设施的5日期限，周六亦都到期了。曼斯这个周末到巴基斯坦谈判，72小时之内三条线同时烧到的尽头，周边国家已经在做最坏的准备了。科威特官方刚刚向全体公民发布了极之罕见的核辐射安全指南，这份是一份生存指令，确保留在室内，严密封锁所有的门窗，防止污染物进入。 点解呢？因为最近嘅核反应堆距离科威特边境只有240公里，美国同以色列已经攻击过伊朗布什尔核电厂。如果后续打击导致核物质泄漏，科威特首当其冲。佢跟住落嚟，如果战火停唔到，最先崩溃嘅可能唔系军队，而系全球嘅经济命脉。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内部革命卫队正在建造一座足以切断欧洲春耕的武装收费站。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经常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又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跟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近年嚟，中国各地抗议事件不断。25号，广东茂名顺义市抗议的居民区起殡仪馆的活动亦都在升级。当日大约有3000人上街，防暴警察扭打民众，多人被捕，道路亦都被封锁。影片显示，抗议民众同混嘅人群中的便衣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后防暴警察手持武器冲入人群。有知情人士向海外媒体透露话，今日大家就是企在那里，但警察仲系捉人。X 平台推主罗翔亦都转发网友嘅投稿，称喺抗议中已经有100多人丧命。亦都有另外一个影片显示，民众喺现场高嗌住打倒独裁习近平。对此，网友们话口号已经变咗做打倒习近平。佢嘅事情嘅性质变咗，如果真系有100多个人睇，嗰个会激起更大嘅抗议，好可能就会被更大嘅镇压。类似的抗议亦都极有可能在其他地区产生连锁反应，甚至演变成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周边村民表示，起初当地政府大话话要征地修建道路，但16号之后村民才得知是修建火葬场，引发村民们的强烈不满。17号开始，数百名的村民连续前往村委会和市政府抗议。19号大批防暴警察在市政府门前列阵和村民对峙。期间警察仲威胁话，边个抗议镜头全部都会清清楚楚淡记录落嚟。与此同时，武汉亦都持续咗抗议维权。一个名为寻日喺 X 账号发影片显示，24号晚间，社区所有嘅收费杆被数以千计嘅村民强行拆除。人群中有人高嗌加油、左靓人红起等口号。几名男子接连截断6个小区嘅收费杆，仲有大批居民喺一旁围观。人群亦喺度不断欢呼。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话憋咗太耐嘅人民应该起身释放怒火嘅。有人指出，中国嘅物业就系共产党嘅影子，制度流程唔透明，费用唔公开，公开嘅都系乱编造噶。自2014年居民陆续入住左岭新城以嚟，当时都冇收取过停车费。但是在2026年新年前后，小区物业突然宣布每架私家车需要缴纳每月30元的停车费，引发住户不满。当地居民表示，这个小区土地属于回迁安置性质，住户缴纳物业费之后，理应享有免费停车的权利。而住户们的抗议亦在当地开始了强制收费之后持续不断。
霍尔木兹海峡入面，革命卫队起咗座武装收费站，喺川普打算点样拆咗呢个球呢？答案可能唔止系拆收费站，佢可能要将成条路都抢过嚟。五角大楼从82空降师调兵中东，呢支部队有一个特点，就系接到命令之后，18小时之内可能空降到地球嘅任何一个角落，唔需要前线基地，直接从天而降，直接开打。 外界普遍认为目标是哈克岛。据 CNN 的报道，伊朗近期持续加固哈克岛并增兵部署防空系统和防御工事。哈克岛处理伊朗九成的石油出口，看下来等同差断了伊朗的经济命脉。但是 X 账号昆仑提到了一个不同的判断，哈尔克岛可能只是佯攻。他们逻辑是这样的，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军在科威特海岸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的假动作，伊拉克共和卫队全部调去防守海岸，结果美军在真正进攻从沙漠内陆打过来，伊拉克措手不及。现在所有人盯住哈尔克岛，伊朗亦都搏命加固哈尔克岛。但是82空降师是空降部队，不像海军陆战队强于攻岛，而是从天而降夺取内陆目标。如果82空降师真正目标不是哈尔克岛上的石油，而是伊朗境内的浓缩了呢？直接降落将核原料打包运回美国。不过退役的陆军上校坎西安提醒，82空降师本质上是轻装步兵，空降落地那一瞬间最为脆弱，如果降落区有重型的火力反击，风险极高。而且呢，还有一个大家忽略了的地方，真正卡住霍尔木兹海的咽喉咙其实是拉拉克岛。拉拉克岛就是霍尔木兹海的聚集处，是革命卫队海军总部，更加是整个海峡的收费站，每一艘要通过海峡的船都要经过这个岛进行筛查。哈尔克岛是石油的出口枢纽，拉拉克才是控制海啸通行的锁匙，不管最终是夺岛还是夺了它，川普的中局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带着战利品去北京。白宫刚刚宣布，川普5月14号、15号在北京会见习近平。耶路撒冷邮报24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将川普目前所有动作拼成了一张完整的棋盘，文章的标题概念叫做瓦解红绿联盟。他们是红绿联盟呢？文章指出，川普不将伊拉克、俄罗斯、委内瑞拉当作是独立的对手，而是将他们全部视为中共主导的团体的一部分。伊朗是中共的能源打手，委内瑞拉是中共的西半球的石油据点，古巴是中共在美国后院的钉子。川普的战略是精准使用力量，切断北京的能源、情报生命线，守住西方在北极的关键通道，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打造经济防御，结束欧洲长期以来是美国的负担。切断北京这些动脉之后，川普会做的事呢？文章说，川普不打算将敌人留给下一代。而就在访华的前夕，《华尔街日报》传出了一个从未公开的细节。2017年川普第一次访华的时候，曾当面对习近平建议中台领导人坐低了协商台湾地位问题。川普话给习近平听，我认识蔡英文，我可以帮手处理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这个时候将这句从来没传出过的密语放出来呢？很多人在第一反应是川普要在台湾来做交易。而恰恰是相反的，川普不是说我可以帮你看落台湾，他是说我认识台湾领袖，我可以居中协调。这句话的前提是台湾的领导人是一个独立的谈判主体，不是中共可以单方面处置的对象。过去几十年，中共一直在这里欺骗世界，说台湾是内部事务，但是川普告诉习近平听话，我认识蔡英文，我做中间人，你看两个可以协商。这个是站在台湾的背后，将台湾拉到同中共对等的谈判台上。川普亦明确地讲过，如果习近平武力夺台，他会袭击北京。习近平五月份要面对他不是一个想做交易的商人，而是一个想要拆了的整个帝国的对手。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咁先嚟关注头条消息啊！咁美国总统川普咧喺今日召开内阁会议啦。美国总统川普话咧，为咗澄清事实咧，佢提到吓。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些假新闻，还有所有那些刊登出来的报道，譬如说他在报道里面提到是我想达成协议，但是其实是没有了伊朗求着要达成协议的，不是我，是没有了求着要达成协议，他们又不是傻瓜。川普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现在是非常聪明的，而且谈判能力很强。虽然他们战斗能力很差，但是呢，他们的谈判技巧确实是一流的，而且他们现在这么迫切的希望达成协议非常有意思。今天这个会议我们见到解决的就是解除了外界很多疑惑。例如呢，我们见到昨日川普总统提到，前日呢提到说呢个伊朗送了一份大礼，价值不菲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今日揭开了谜底下。川普总统就说， 提到话伊朗讲过会让八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最终是放行的十艘邮轮。伊朗呢仲为了某件事道歉，之后又放行了两艘，本来八艘后来放行了十艘，这个就是川普总统提到的伊朗送了的大礼。另外总统仲提到话正在同伊朗进行非常实质性的谈判，亦都再次击碎了伊朗方面的大话，话了谈判。但是他说我会宣布新的谈判最后期限。咦，有变化㗎啦。我哋知道本来係要喺呢个礼拜五为止，五日最后期限到礼拜五为止。而家呢川普总统话今日可能稍后会宣布新嘅最新期限，佢就证明话谈判仲係有进展嘅，仲係顺利嘅，唔係就冇必要延长，係咪？另外我哋见到期间仲俾人问到话美国係咪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浓缩嘅。呢、这个问题好尖锐，川普总统回答咗，佢话我拒绝回答。随后佢就讲笑话，我哋听日下嘅三点行动，观众朋友，你信唔信呢？你认为听日三点美军会唔会登岛呢？欢迎你留言。另外呢，我哋都见到喺今日巴基斯坦方面证实佢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间接会谈，伊朗正在亦都考虑緊美国所提出佢嘅结束冲突方案。另外仲有一位巴基斯坦嘅高级消息人士对媒体表示，目前同伊朗官员取得联系极之困难，呢到底系点解呢？他说因为他们全部都转移到了入闸地下活动。简单一句话就好像是胆小的老鼠那样啃匿了地下保命。另外因为我们也见到了为什么要匿埋呢，其实也都是因为以色列一直在不断对他们这些高层官员进行斩首。今天又传出来以色列重大斩首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在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空袭入面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塔格西里。我们知道这个海军已经被消灭了，前段时间还说这个海军司令还留住，结果今天就被消灭了。不单止是这样，还有多名海军高层的一窝端的。声明入面显示的空袭发生的时候，这个坦格西里呢正喺度同埋正在同埋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海军多名高级军官们正喺一起开会。除咗喺呢个司令之外，仲有海军嘅情报主任李萨伊亦都同样喺睇呢次行动入面被斩首嘅。但睇到呢个坦格西里呢，佢係被认为亦都系伊朗入面嘅强硬派将领，而且佢就系喺战争爆发一开始之后就下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系专门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呢个人。结果这个消息也都被中共方面证实的。中共新华社报道的话，伊朗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海军司令英勇牺牲，他们说斩首，他说英勇牺牲了，结果中共又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们看到不单止是淡，以色列方面也都学习了美国活捉马杜罗那一套手法。内塔尼亚胡的精锐部队在黎巴嫩的一次夜间突袭入面抓获了真主党相关的指挥官。但我们看到以色列时报也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说这个人呢现在已经被押送到的以色列，随后交由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下属的504部队对他展开审讯。而这个部队是专门负责人力情报搜集与处理工作的一个特殊部队。但看到网友在这个消息下面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简直就是为了消灭恐怖分子而生的。不单止是淡，昨晚其实我们做节目的过程里面有一位观众朋友就留言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简直就是中东战神。但昨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内塔尼亚胡还有下令，今日佢有一个最新嘅下令，佢话我哋将会继续强力打击伊朗恐怖政权嘅目标。但虽然你系美国同伊朗喺度谈判，但我哋唔理，我哋继续进行我哋嘅行动。我哋喺另一边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官员叫做纳达尼，今日证实咗一个惊人嘅消息，就系话因为目前嘅军事人员损失惨重，而家喺伊朗呢竟然将佢参战人员嘅最低年龄直接下调到嘅12岁。呢种做法呢简直就系丧失咗任何人性。亦都睇得出嚟，佢哋而家呢人手已经系严重嘅呢就系损失，并且呢系人手唔够，所以先会做出呢种嘅人性嘅道德嘅呢种命令。另外呢，我哋睇到川普喺今日朝早亦都系再次敦促伊朗谈判代表请认真对待同美国达成协议嘅。佢嘅贴文入面呢就写到咗伊朗佢而家谈判代表非常之唔同寻常，亦都好奇怪。佢哋恳求我哋嘅达成协议，呢个无可厚非。毕竟呢佢哋已经被军事彻底摧毁嘅，毫无翻身嘅希望。然而佢哋却公开表示只係喺度考虑我哋所提出嘅提案。对于川普就亦都好奇怪，你睇到咩，川普发文就话好奇怪，佢话大错特错，佢哋最好尽快认真起嚟，否则呢就太迟啦。 因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淡就再都没有回头路，而且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呢，川普总统在另一篇的贴文里面呢，亦都是今日朝早以全部大写的字母写到，对北约就说北约国家呢，对伊朗这个如今军事实力已经被彻底摧毁的疯狂国家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在美国呢亦都不需要北约的任何帮助，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极之重要的历史时刻。另外，我们见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在今日亦都在北约的一个年度报告发布会上面呢，提到的川普总统下，都是赞扬他川普总统为了促使北约成员国增加这种国防预算所作出的努力，并且表示呢，如果他现任美国政府，在这一切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咁讲到呢，美国有充分嘅理由对伊朗打击行动进行保密，但係呢呢、这个亦都导致欧洲人需要一啲时间咁做好准备下。所以我哋见到下面观众朋友就留言啲下，有呢个推友留言话，好明显啊，呢、这个係佢喺度帮北约唔做嘢搵緊藉口。观众朋友你睇点睇呢？另外啦，我哋见到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喺寻日25号呢亦都发出咗警告啦，就係、是、如果伊朗唔达成协议结束呢场战争嘅话，喺美国将会对伊朗施加前所未有更严厉嘅打击。而且佢话呢，川普总统亦都唔係虚张声势，佢已经准备好佢地獄般嘅打击，伊朗唔应该再次误判。咁另外我哋见到其实寻日嘅时候，川普总统亦都证实佢係伊朗喺度跪求。美国呢边嘅係喺度跪求摇，而且暗住要达成协议嘅。话川普仲话呢，佢话我哋想俾你做伊朗嘅下一代领导人，就係伊朗方面提议，就係正在同川普总统谈判嘅呢个人提议，叫川普去做伊朗嘅呢个最高领导人。结果川普话唔多谢多谢我康苗。另外呢，我哋见到川普呢仲补充话，佢话我哋正在谈判，佢哋係非常想达成协议，但係佢哋唔敢公开表态，因为佢哋觉得会俾自己人杀死，而且呢佢哋都驚会俾我哋杀死。所以呢，川普总统仲调侃话，佢话从来喺边个国家嘅领导人比伊朗领导人更唔想做呢个国家嘅领导人。都驚晒啦哈，驚斩首㗎嘛。其实我哋呢两日提到过嘅，美国同以色列方面系俾佢哋嘅外长同议长呢两个人喺谈判期间系获得咗一个豁免权，大家应该仲记得啦。所以我哋见到佢呢个消息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呢？有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而家佢正喺度负责紧中间嘅斡旋同埋调解工作。咁就对路透社透露话，以色列其实之前已经计划要暗杀呢个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仲有呢个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结果呢，佢哋巴基斯坦嗰边佢哋就突然间掌握到咗呢、这个消息吓，知道咗呢个消息。而且嗰阵时话以色列已经掌握到咗呢两个人嘅行踪坐标啦。就是、可能喺打击之前，巴基斯坦知道呢个消息，即刻就通报咗俾美国，话俾美国知。而且仲要提醒美国，如果以色列斩首咗呢两个人嘅话，在伊朗国内将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话了。到时可能就是伊朗政权将会被强硬派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所掌控。这样就仲更加难以处理。最后呢，我们见到亦都是美国最终介入，然后呢阻止了以色列实施清除阿拉格齐还有加里巴夫的打击行动，最后才被这两个人颁布了豁免令下。另外呢，我哋睇到根据 Axios 嘅新闻网嘅报道显示，五角大楼而家正在制定一份对伊朗进行最后一击嘅四种军事方案。佢提到系边四种呢？第一点就系占领或者封锁伊朗嘅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第二点呢就系占领拉拉克岛，嗰、那个岛呢系专门帮助伊朗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嘅咁样一个地方。嗰、那个战略要地入面设有伊朗嘅掩体，仲设有可以摧毁货船嘅一啲攻击艇等等，以及监控这个海峡动向的一些雷达。第三点呢，是说美国可能会夺取战略要地叫做阿布穆萨岛。还有另外的两座比较小的岛嶼，说这些岛嶼呢，它是位于霍尔木兹海的一个西入口附近的一个这样地方，目前呢是由伊朗控制住。但是呢，其实阿联酋方面也都声称对它是拥有主权的。那个第四种可能性，说封锁或者是扣押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伊朗石油的船只，佢我唔占你岛，但系你只要一出嚟，我就将你拦截佢哋，咁你就冇办法获得你嘅战争资金啦。咁另外报道当中仲特别提到话咧，美国军方其实仲喺度制定紧话深入伊朗境内嘅地面行动计划，以便可以获取到就系伊朗核设施当中所埋藏嘅嘢呢啲浓缩嘅。嗰、那个报道仲提到过嘅话哈，不过川普而家咧仲未正式落实。决定是不是要采取上面的几种情况。咁其实今日朝早呢，川普总统已经讲笑讲咗，我听日三点行动，大家认为会不会真系行动呢？但系呢，我哋睇到消息人士都表示讲咗，如果同呢个伊朗嘅谈判喺短期内冇取得， 实质成果的话，在川普准备要升级军事行动，他可能首先去兑现轰炸伊朗发电厂还有能源设施的这个警告，而伊朗亦都已经威胁要将整个海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了。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海军上将库珀将军亦都是在 X 平台上公布的新的战况报告，他表示说呢，美军现在已经是打击了上万个军事目标了，而且伊朗恢复重建的能力亦都已经被摧毁，中央司令部亦都已经公布这种打击影像，那个就是可以看到伊朗的这些弹药库是在美军的空袭下爆炸的这个震撼的画面。另外呢，以军这边我们看到26号亦都是对伊朗的军事武装重镇伊斯法罕发动他们大规模的空袭。有分析认为说，这场抢的可以说谈判生效之前的一次清仓式的轰炸，正暴露了在战局背后现在极其紧迫的时间压力。是，所以昨天其实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他，就怕美国随时宣布可能要谈判停火，所以现在以色列国防军要在48小时内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工业。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时报也都报道说，有一位是咁提到咗相关嘅消息下。咁我哋睇到其实有海湾合作委员会系喺周四喺利雅德举行嘅一场新闻发布会。嘅秘书长呢叫布达维就指出，伊朗嘅行动包括襲击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系突破咗所有嘅红线。佢亦都指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呢啲船隻收取费用系一种侵略行为，亦都系违反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嘅。另外呢，我哋睇到根据金融时报嘅报道显示，有两名了解情报的相关官员透露了，俄罗斯现在私下一直在度向伊朗输送无人机、药物和食品，去维护伊朗的战力，维持他的战力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另外呢，我们看到西方情报机构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在三月初开始交付伊朗武器，预计三月底就会完成的。
目前美英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很快就要满一个月了。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预告准备要进行下一个重大挑战，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指他究竟是他们。同时亦有部分盟友表示，希望川普将重心放在瓦解古巴的共产政权。但我们先看看霍尔木兹海峡最近的情况。泰国曼叉石油公司在一艘油轮在波斯湾锚泊等待13日之后，在24号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泰国、东盟等中立国协调之后，向伊朗海军或者革命卫队报备，就可以走绿色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官方这次通行并没有支付通行税，这个被视为伊朗对友好或中立国家的特殊照顾。媒体人江峰表示，这个显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质性解封的。这个是伊朗被川普送了这个大礼包，可以被中立国通过，难道要拦截美国和以色列吗？伊朗敢吗？同时路透社和法新社已经掌握了有中国邮轮交了200万美元过路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确凿证据，并且已经就这件事询问了中共外交部，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中方一直和各方保持沟通。江峰认为林健不敢承认亦不敢否认，因为他如果要这么承认这么交钱，等于是公开宣布大国崛起破产，承认在伊朗流民面前变了绵羊。如果否认，他的大话亦会即刻被揭穿，习近平的日子不要过来。近期川集会被延期到的5月14号引发外界关注，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
和美中博弈的因素是有关系的，就是川普的明确要求中共这边要出兵的帮助维持这个海峡的畅通。咁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暗示中共和伊朗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对伊朗是完全有能力去施加影响力的。所以其实推迟和习近平的这种访问呢，本身就是川普他要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示，表示这个访问的主动权是在我手上的。这个是第二重因素。其实仲有第三大因素，就是我哋都知美中一路处于一个贸易战嘅咁样个阶段。既然双方要进行谈判，喺呢个贸易协议上都需要有对自己非常有利用嘅筹码。但川普当然佢系希望，如果话能够喺呢个推迟嘅期间之内顺利但结束嘅伊朗战争，搞掂嘅伊朗呢个政权之后，但相当于对中共嚟讲就系遭遇咗一次重创。但呢个对美国嚟讲当然系非常有利嘅。
日前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发文指出，川普认为必须先瓦解中共国的全球支撑结构，先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 而北京近期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似乎正在逐步退居二线。25号，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会见咗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同太后。媒体人陈破空的节目中分析话，蔡奇最近呢两日不单止出现咗红安，而且居然会见咗柬埔寨国王同太后，非常咗罕见。因为蔡奇是主管党务的，冇理由去会见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标示蔡奇有可能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交给丁士祥，这个大概是习近平的意思。他还指出，习近平要退居二线的原因，一个是在党内不得人心，另外就是怕被斩首。他对周围的人都不放心，怕被出卖。事实上，这种对斩首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近期伊朗高层接连遭到精准清除，另外界见到在现代战争和情报战的背景下，高层人物面临的安全风险正在急剧上升，例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高指挥官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汤隆里26号被定点清除，就在阿巴斯港，当时他们和多名海军高级助手开会，而海军情报局局长都没了条命。再有，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上任仅仅12个钟头，亦在25号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伊朗官员之所以接连遭到精准打击，背后很可能在内部泄密，甚至不排除有人被策反或者主动出卖情报的情况。亦正因为他，舆论中不断在出现一种讲法，认为伊朗高层身边一早已经被摩萨德渗透。咁样面对随时可能遭到美伊斩首打击的压力，伊朗高层内部人心惶惶，彼此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分裂加剧，内部出现叛徒似乎亦都不是那么难理解的。与此同时，亦都有媒体认为，川普一向擅长运用心理战和反间计，而这一招现在他们亦确实正在发挥作用。美伊联军日前正式宣布，在大约5日的谈判观察期内，已经将两名伊朗高层人物移出了斩首目标清单，他们分别是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以及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这个安排随即引发外界的很多联想，有分析认为，这两个人之所以被暂时排除了打击名单之外，背后可能不单止是战术安排，更带有明显的分化、试探和拉拢的意味。换句话说，美伊此举既是他对伊朗高层施压，亦是他刻意制造内部的不信任感，令德克兰权力核心进一步陷入猜疑和动摇之中。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会退居二线吗？伊朗的下任领导人又会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在牙买加北海岸的棕榈树下面，本来以为是一场很浪漫的2017年婚礼，怎知竟然变成搞乱全球政治的大风暴的起点。这一场婚礼的主角是美国出生的科技大富豪莱维尔·罗伊森汉姆和资深活动人士朱蒂凯文斯。他们将这一场婚礼叫做革命之爱。但是背后其实是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网络，横跨5大洲，涉及大概2000个组织。随着福斯新闻数码频道深入的调查，跟着美国司法部、国务院和财政部都一起介入，一个价值2.78亿美元的隐形帝国就这样浮出了水面。这笔来自上海的巨额资金，透过很复杂的匿名渠道，正一度不停地资助针对美国社会的认知战，由改写二战的历史、贬低英美盟军的角色，到在美国街头煽动社会的矛盾。 辛汉姆夫妇被人指控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带入21世纪，还想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建立一个服务某一个权威体制的革命基地。荧光幕前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成日都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像一架车那样，发动机没问题，但是油箱空晒，你再怎样踩油门都跑不喐。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全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一旦气血堵住，又或者是缺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会开始没有精神，脸色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会觉得很累。那怎么算好呢？很多人就想补下，但是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你试下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等你的身体加满油。购买的链接已经放在留言的顶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去健康520的官网看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的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都有七折的优惠。这一款的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成日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婚礼。2017年的2月底，在牙买加兰纳威贝的海滩上面，新汉姆和凯文斯的婚礼仪式就快开始。但是现场来的不是普通的宾客，而是一大班的激进活动家、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和政治组织者组成的精英骨干。这一场的婚礼不单只是私人的庆典，就好似电影《教父》里面权势家族巩固势力咁样，参加嘅人喺海滩酒吧同埋餐厅深夜咁样倾偈，逐步建立起一连串会影响未来十年嘅政治联盟。呢一啲嘅联盟之后，影响到2020年明尼亚波利斯嘅激烈冲突，一直到咗而家支持古巴同埋伊朗政权嘅各种示威活动。在婚礼之后，凯文斯还在社交媒体上面叫新汉姆做他可爱的捣蛋鬼和革命伴侣，令到这一段关系充满了政治的色彩。毛泽东的人民战争21世纪复刻版，新汉姆夫妇又怎样用钱来整这个认知红军的呢？根据调查显示，新汉姆这个的网络核心运作竟然很受到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在1934年讲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现在这一套冷战时期的群众动员策略被指控在21世纪美国街头重新出现，只不过武器是由枪炮变了金钱和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的生还者华裔作家西凡弗里特直指，新汉姆夫妇这度跟住共产独裁者的剧本来做，他们不是靠军事对抗，而是透过去中心化网络和大规模意识形态的灌输，逐步动摇美国的根基。他警告说，他们正在将美国最怕的红军噩梦带到去美国的街头。2.78 亿美元的资金迷宫从上海直达美国街头。新汉姆的资金流向好隐蔽，筑起一套五层环形的意识形态输送管道。第一，匿名管道层。新汉姆在上海透过学公司将钱注入去高盛合作的捐赠者指导基金。这一类的基金可以令到巨额捐款匿名流动，几乎避开所有外界的监管。高盛之后说，已经在2024年终止了这个基金。核心基地是资金之后流向六个核心的非营利组织，包括出名的 Code Pink 粉红代码和 People's Forum 人民论坛。全球的扩散层，这些核心组织再将大约 1.63 亿美元分给全球52个的子组织，涵盖五大的地理区域，最后串联起来大约2000个团体， 形成了一个超大的现代认知战机器。重写历史，在上海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去年的11月，新汉武罕有地现身上海，出席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他在会上抛出了一份长达172页的报告，公开挑战西方对二战的历史讲法。他在报告里面极力地贬低英美盟军的贡献，说二战胜利主要是靠苏联和中国。他还强调英美人士死亡的人数只是占1%。他痛斥西方民主是建立在方言上面的法西斯变体，还呼吁全球支持习近平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在会议的尾声，在国际歌音乐响起的阵，新汉武和现场的同志一起高举拳头，一起嗌团结。其实美国执法部门对新汉武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早在1970年代 ,FBI 就在内部报告里面将当时还是在底特律克莱斯勒工厂做工人的年轻新汉武标记为潜在的危险人物。原因是包括他情绪不稳定和参与对美国有害的激进组织活动。现在面对媒体的调查，新汉武网络成员却表现到很硬正。当记者尝试访问人民论坛负责人那时，对方不单只是拒绝回应，还立刻将记者斥为恐怖分子，还将政府监督比作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猎巫行动。当亿万富豪对民主发动人民战争，新汉武和埃文斯这个例子彻底地暴露了全球化时代的隐藏危机。当一个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决定将巨额财富、现代网络和极端意识形态结合，用来对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发动人民战争的阵，现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一场关于革命基地和民主价值的博弈，将会决定美国在认知战时代能不能够守住国家安全和自由的根基。索罗斯和新汉武合流，哪一个在资助瘫痪美军 AI 呢？2026年的3月初，正当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的同时，佛罗里达州亚文图拉发生了一幕很诡异的事。一个女人拿着棍猛力地殴打一个好像总统川普的纸偶，周围一班人还在欢呼喝彩。虽然本地的媒体说这个是充满激情的抗议活动，但是福斯新闻数码频道深入调查之后揭露，这些根本不是自发的民意，而是由大亨出钱组织严密的专业抗议网络策划的外国影响力行动。一、跨国大亨的资金汇流，索罗斯和新汉武。根据调查显示，这一轮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示威浪潮背后藏住了一条复杂的非营利组织 NGO 的资金链，同两位极左翼亿万大亨有密切的关系。乔治索罗斯是透过开放社会基金会出钱，其中主导这一次抗议的组织之一叫做 Magenta， 由2020年到到现在已经拿了最少160万美元。另一个受助组织叫做媒体正义中心，多年来累计拿到大约200万美元。新汉武这位美国出身现居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他大力资助包括社会主义和解放党、人民论坛和粉红代码在内的多个激进的团体。这两股资金在反对美国国防科技和反对边境执法这些的议程上面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专门袭击美国关键产业的捐赠者支持生态系统。二、专业抗议机器， 精准锁定美国军工复合体。调查发现，这个网络一早已经建立了一套专业抗议基础设施，组织化的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街头抗争。精准打击目标，抗议火力几乎全部锁定在 Palantir Technologies 这间的美国科技公司身上。这间的公司是支援美军和移民执法行动的重要承包商。抗议者特别针对 Project Maven 梅文计划。这个计划是用 AI 的技术帮美军做精准目标定位和作战决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示威者每次出动都带齐预先印好的统一标语、数码宣传工具包、专业音响的设备，而且还在多个城市同步地发起行动，就好像军事行动那么精准。议题巧妙包装，这个网络发起了 No Tech for AIDS， 拒绝为移民海关执法局提供技术和夺回科技的运动，将针对国防科技的攻击重新包装成为了捍卫人权和对抗科技寡头的正义之战。前检察官查克·弗林特发出严重的警告，他说美军现在在实战里面很依赖 Palantir 技术，这些团体正在试图在关键时刻瘫痪美国的国家安全能力。三、野兽腹中的革命，激进本质和身份的伪装。调查进一步地揭露，参与抗议的组织有很极端激进的意识形态，但是擅长在媒体前进行身份的掩护。公开的革命诉求，全非人民革命党和社会主义和解放党明确地主张要在美国这个野兽的腹中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终结美国的全球霸权。身份洗白，为了降低外界的警觉，很多的激进分子会刻意用温和的头衔出现。譬如有媒体将一个主张革命亲中背景的组织成员描述成为无害的气候组织中心活动家。上循标准的意识形态，这些的团体一方面猛烈地批评美国是法西斯国家，而另一方面就公开地赞扬中国、伊朗、北韩和古巴这些威权政权，意识形态偏向极为明显。四、法律追责，免税地位和外国代理人。面对这一轮的伪装的激进主义，法律专家已经向 IRS 国税局和司法部提出严正的建议，撤销免税资格。专家说，这些组织利用 501C3 和 501C4 的免税地位，实际上就在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IRS 应该调查他们有没有违反非营利组织的相关法律。外国代理人登记，司法部应该调查这些组织有没有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因为他们的行动很符合中国等外国敌对势力的地缘政治目标。前检察官查克·弗林特强烈地强调，你们不可以一边拿美国纳税人的钱，一边就帮中国共产党做事，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的基层抗议，而是外国影响力被武器化的典型例子。五、AI 竞赛下的隐形战线。现在中国和美国正在激烈地展开 AI 竞赛。这一场针对 Palantir、Amazon、Google 和 Microsoft 的持续骚扰行动，被视为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认知战手段。透过在美国国内煽动社会对立，这个由索罗斯和新汉姆资助的网络正在试图切断美国科技巨头和国家安全应用之间的连结，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这一场在野兽腹中运行的隐形战争，最终将会决定美国在现代科技战场上 能不能够守住它最核心的国防科技防线。多谢收睇今日嘅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系新闻要点。
伊朗海军司令被击毙，盟友盼川普瓦解古巴共产政权。医药供应链被作为武器，识破北京掌控的化学黑箱。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27号星期五，我是丽文，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即将满一个月，战火不单止未平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能源危机导致很多国家的燃油和物价上升，显示这一场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伊朗战争亦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焦点之一。综合媒体报道，礼拜四3月26号，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伊朗海军最高统帅已被击毙。3月2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和军方证实，以军空袭并击毙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汤西里，同时亦歼灭革命卫队海军情报首长以及多名高层领导。以色列国防军指出，汤西里是要为搞乱全球经济负责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以军表示，击毙汤西里等领导阶层再次重挫伊朗革命卫队指挥的控制体系，同时亦重创了伊朗对当地和其他国家进行极端活动的策动能力。另外，美国总统川普26号发表文章警告伊朗快点认真看待结束这一场战争的谈判，否则等到为时已晚，情况不会好看。据法新社26号报道，即使伊朗否认正在度谈判，但是川普在这一篇最新发表文章中坚称，伊朗正积极地和美国就终结战争举行谈判。这一场由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的战争到现在已经持续将近4周时间。川普在文章指出，伊朗的军事已经遭到彻底瓦解，完全都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他们对外宣称只是在这里检视我们的议案，大错特错。早前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发表文章证实，美国和伊朗透过巴基斯坦为中间人正在这里进行间接谈判。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日川普和政治圈外盟友讨论时，有部分盟友提出希望川普能够将重心放在瓦解古巴的共产政权。就事件，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回应说，川普具备同时处理多项挑战的非凡能力，总统全心专注在全面达成对抗伊朗极端政权的军事目标，他唯一关注的就是胜利。根据近期国际局势的观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地缘冲突升级，成为了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体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这场冲突不单只是区域性的军事对抗，更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能源和通胀风暴。2026年第一季，部分地区零售油价上升超过 40%，直接推高了物流和运输业的营运难度。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却总是觉得很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似一辆车发动机没问题， 不过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跑不动。老实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好累。那怎么办呢？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时间煲汤，又觉得麻烦，给你推荐这一款纯天然草本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目前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的。另外润眼宝购满三樽亦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嘢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2026年3月18日，美国众议院美国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医药经济学家马沙沃辛斯卡博士提交咗一份重磅证词，彻底揭露美国医疗体系最隐蔽嘅致命弱点。佢指出，美国人每日吃的药90%以上不是贵的专利药，而是很便宜的学名药。不过这条支撑数亿美国人健康的生命线正深深绑在中国掌控的化学供应链上，成为了北京手上一枚隐形但是极具杀伤力的地缘政治武器。美国每年消耗大约1870亿片学名药丸和胶囊，用来治疗高血压、糖尿病、感染及抑郁病等常见病症。由于这些药物价格极其低廉，且通常供应充足，很多人从来都没想过万一断了货后果会有几严重。沃辛斯卡博士强调，医药供应链的风险不是均匀分布，而是集中在上游，药物生产流程始终关键起源物料和大宗化学品，譬如溶剂、试剂，经过多道化学合成产生中间体，最后先制成活性成分 API， 即原材料。令人担心的是，很多起源物料和中间体目前几乎完全由中国垄断，更危险的是这些物质经常被归类为工业化学品而非药物，所以完全不在美国 FDA 的有效监控范围内，它们成为整个供应链中最不透明、风险但是是最高的化学黑箱。表面数据经常令人误判风险，2024年数据显示，中国仅供应美国大约 3.5% 的口服学名药成品，看似威胁不大，但如果深入解释，真相令人不安。隐形依赖度高得惊人，美国销售的学名药单位中大约有1/4的包括中国生产的活性成分 API。 更关键的是，美国最大的学名药供应国印度在生产这些药物时几乎完全仰赖中国供应的化学中间体、溶剂和试剂。这个意味着一旦中国切断上游供应，印度工厂将立即瘫痪，美国药局的货架亦会快速空掉。中国正从低端往高端爬，中国已经不再满足只是做最基础的化学原料。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正积极抢攻高价值的原料药，甚至跨足 GLP-1， 譬如减重药和糖尿病药等先进疗法的复杂生态合成。这种技术转型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正从最低层的化学品快速伸展到高端医疗领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